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欢迎大家再一次走进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三步，不断改变 change。 我们今天是第十四天，我们要读诗篇九十四篇、出埃及记的第四十章、以斯帖记的第七章以及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我们会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仔细的思想，到底我如何才能够在一个复杂的环境里面持续不断的去维护家庭或者是教会当中的合一呢？为什么和平这么的重要，而且它是圣灵的果子的一个特质？如果我们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塑造我们，那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活出一个和平的生命来的。今天啊，我们就要透过凌晨小故事来讨论一下，到底恩赐的作用是什么呢？那我们怎么样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和才干来维护的是家庭中教会当中的合一，而不是造成纷争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小故事吧。大象妈妈从森林孤儿院里面领养了四个孩子，很多邻居都不明白为什么大象妈妈不领养像自己一样的大象，而是去领养了狮子、鹰、兔子和乌龟，真太奇怪了。不过大家对这个家庭也十分的好奇，因为知道自从痛失自己的幼子小象之后，大象妈妈一直都非常的抑郁，一直到她生命当中遇到了一位智者，告诉她说最重要的是要操练在家庭里面的彼此相爱和合一，那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有机会做一个充满爱的母亲。就这样，大象妈妈决定了，她要领养四个不同的小动物孤儿，然后呢，让他们在自己的爱中健康的成长。小狮子啊，拥有王者的气质，又有力量，又有勇气；而小鹰呢，特别的有洞察力，而且它飞翔的能力也是不可一世的。小兔子呢，它拥有极快的速度，还有敏捷的身手，所以他总是跑在最前面完成妈妈吩咐的任务的。毕竟大象妈妈身体太庞大了，动作太缓慢了，所以小兔子啊特别的招妈妈喜爱。还有呢，就是小乌龟了，作为第四个被领养的孩子啊，他也非常的乐意做那个缓缓跟在妈妈身后的。他特别著称的就是忍耐和坚持，所以这四个孩子就这样在大象妈妈的陪伴下健康茁壮快乐地成长着。直到森林里来了一位新邻居，就是那狡猾的蛇，他总趁着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对这四个孩子进行各种各样的诱惑和教导。哎， 小狮子、小鹰，还有兔兔宝宝，哦，当然还有这可爱的小绿龟。你们知道吗？你们的妈妈收养你们的时候啊，她可是有目的的，为了将来啊，你们各自能够解决她的一个难题，所以你们还是要学会保存自己的实力呀。还有啊，你们四个呀，其实谁也跟谁没关系，所以我建议的就是各自为政。如果你们能够为自己积存力量，将来有一天长大了，你们就不受制于人，也不会在妈妈的掌控底下，你们啊就可以过自己的生活，有一番属于自己的天地，这多好呀，是吧？就在他这样天天的时不时的一个诱惑和谎言之下，四个孩子开始渐渐的不愿意彼此信任了，反而是开始用自己的特质来争夺有限的资源，并不是彼此相爱彼此帮助。比如说小狮子呢，就用自己锋利的爪子和那个气势来控制最上流的水源，而小鹰呢，就用自己飞行的能力去抢夺别人的食物。小兔子呢，就因为自己特别的快，所以他总是跟人比赛，只要比赛一赢，他就能够得到他想要得到的。而小乌龟呢，就慢慢的自己寻找自己的方式，总是孤孤单单独自一人，可他呢也乐得意不与人交往，浪费精力和情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样的纷争越来越严重了，他们四个心里面充满了嫉妒、骄傲，甚至破坏了不单单是他们家里的和平，连整个森林里的和平都被破坏了，因为所有的小动物们也都拉帮结派的分门别类的归属于狮子派、鹰派、兔子派和乌龟派。大象妈妈心碎了，她完全没有想到领养了这四个孩子会带来这样的结果，所以她不得不到猫头鹰爷爷面前去求助啊。这时猫头鹰爷爷就提醒大家说，孩子们，你们上当了，那狡猾的蛇只想破坏我们的和谐，知道吗？当每个人都为自己的骄傲、自己的想法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的能力，整个森林现在岌岌可危呀，你们必须要悔改呀。而大象妈妈也不得不为了最终取得完全的胜利，与狡猾的蛇敞开了激烈的征战。看到身体笨重软弱的妈妈还如此的出来保护自己，四个孩子一下子醒悟了，他们也加入了妈妈的征战当中。虽然妈妈不幸受伤，可好在最后危急的关头，终于迎来了四个孩子的醒悟。亲爱的小朋友啊，很多时候我们在撒旦在这个世界的谎言底下是不自知的，我们很多时候会违背了那最爱我们的人和最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期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才干，不是成为别人的祝福，而是成为一个掠夺的人、伤害的人、有攻击性的人，导致呢，我们没有办法在家庭或者是教会里面变成和平的使者，反而是一个 trouble maker，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问题制造者。小的时候呢，我们是问题制造儿童，成年之后又成为一个问题成年人，甚至到年老的时候，我们也专门为别人制造问题，这实在是非常可悲的。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啊，你不会因为年龄增长而自然而然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你必须要活在神的话语和恩典当中。你知道的， 神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能力，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世界的祝福，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能够成为家庭各个成员的一个最好的祝福和帮助。但如果我们很有能力，比如说我们长得漂亮，我们很有口才，我们特别的有动手能力，或者我力气特别的大，身材特别的高大，不管你的恩赐和才干是什么，如果这些成为你标榜自己的元素，那你离神的心意就太远了。今天我们要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各种各样属灵的恩赐啊，其实都是为了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因为我们同有一个身体，我们大家都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许许多多的肢体，只有竭力的追求合一才是最重要的。亲爱的小朋友，即便是我们看到的旧约里面的以斯帖记，我们也会知道她那么的漂亮，最终也是为了要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来拯救神的百姓，不是吗？所以今天你也要好好的思想，你的恩赐的功用是什么呢？你有什么特点和恩赐是可以来维护教会和家庭的合一呢？还是说你要拿这些把别人比下去，或者嫉妒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恩赐？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们都需要带到圣灵的光照下去思想。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牢记，我们可是和平的使者，我们要用自己一切的所能，能够维护和平，维护合一，而且要带给神心里面喜悦，带给他名荣耀。你愿意吗？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杰西，
非常开心啊！我们这几天对杰西姐妹的专访呢，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挖挖宝，看看过去这几年，除了参与《非凡历险记》之外呢，到底她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故事正在继续当中。
我觉得特别神奇的呢，就是尤其是这几个月，我就开始正式的读书了。我的功课也非常的多，因为美国的视障老师的人才非常的紧缺，所以我们这个算是一个速成的课程，两年要学非常非常多的内容，因为视障它是很大的领域，要学很多的内容，课程就特别的紧，老师给的功课就特别的多，但同时呢还要再画画，我就不知道我要怎么样可以一边做功课一边画画，因为我们平时我们那些在暑假没有其他工作的美国的同学，英文又是母语的，他们都已经说阅读就是多的做不完，那我还要再拿出时间来画画，而且英文不是我的母语去读书这样。但是就是非常的神奇，我就发现在神那里它是有一个先后顺序，这一个星期我一定要先把家里的事情孩子的事情处理好，下面呢再把神的事情处理好，就把侍奉做好，然后下面再去学习，它一定是顺利的。如果我就是先去做我的学习， 再去做孩子的事情，家里的事情再去做侍奉，那一定是不顺利的。所以我就觉得，哎，这好像就是一个规律，说真的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都加给你们了。所以我的每个星期的顺序就是先把这个侍奉做完，然后再去做我的功课，但每一次就完完全全的可以把功课做好。而且特别神奇的是，因为画的内容是不一样，有的星期那个内容稍微多一些，画的多一些，有的时候呢那个画的内容是少一些，我发现跟我的功课正配合，那个画的少的时候，就是那个星期功课特别多的时候，画多的时候是相对那个星期功课少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谁做了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安排，那正好完完全全就切合上了。所以我会更加知道这件事情是靠神，不是靠我。我本来是一个特别拖延症，但其实拖延症的背后是完美主义，就是特别怕做不好，特别想做到完美，而且压力会特别大，会特别的焦虑的一个人。所以我做任何的事情，我可能是经常是花比做这件事情本身要多好几倍的精力在这件事情上，因为我想要做到一个完美。可是在画非凡的这个过程，我不是说我糊弄他，而是说就是神把我的这种焦虑完美主义拿走了。因为这个责任不是在我身上，这个不是我在做工，是神在做工。所以当我画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有底气，有越到后面就越有底气，在处理家里其他的事情的时候也是有底气，因为我知道一定会完成，不是因为我有能力我有才能，而是因为神一定会使这件事情完成。我就觉得去做这个侍奉非常的轻省。那时候我就跟珍儿姐说，哎呀，我要是生活中间所有事情都是为神做就好了，所有事情为神做就所有事情都那么轻省。但是珍儿姐就提醒我，难道你所有事情不是为神做的吗？就是确实是我太把那些事情抓在我自己的手里了，我就把自己搞得压力如此之大。但是我就是知道这些事情都是神的事情的时候，其实神是不需要我担那些我不能担的担子的。
感谢赞美主，因为他亲口说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很奇妙的就是杰西在分享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一定会已经感受到了，就是杰西姐妹她的这个性格，其实她非常的能干，非常多的恩赐，也非常的 determined， 就是中文翻译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想到我就要去做，我是一个很有决心很有毅力的，如果放到一个没有信仰的环境的，绝对的女强人绝对的女权主义者绝对是不可能屈膝于人下的，加上她的一个完美主义，还加上你的心灵里面有很多敏感和丰富的一些情绪和情感，还有敏锐的观察力等等，还有就是自信，一种自信就是当你观察到什么，你可以坚持，你可以继续往下走，这些都是神已经赋予你的这些恩赐。但这些恩赐你会发现，就是说没有交给神之前会成为你的好多的棱角，好多好多的刺，带给你的是好多好多的压力痛苦，好重啊，背在身上一身的毛一身的刺。
对，
当这些东西变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却看到让你现在就是三头六臂的状态，真的是可以做到。为什么呢？你可以读书，你可以照顾孩子，你可以侍奉，同时呢你还可以沉稳的游刃有余的做一个温柔谦卑的母亲和妻子。我觉得这个就是叫做充满戾气充满强权的这一个世代非常格格不入的一种基督徒的新生命在你的里面。
如果你问我先生的话，他一定是否认的我先生觉得我有很多棱角
但是你先生有没有亲口告诉你你这几年的改变呢？
那也是有的，但是确实也是我觉得他看到我的改变，其实也是因为神仙改变了他，所以他才能看到我的改变。
你看你多谦卑，
真的是这样。
当然我是看到同时你们两个的改变，那我当然也要祷告，希望下一期能够把我们杰西姐妹的先生也请来，逼着他说话像我先生一样的哈。但是在他没有来的时候呢，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在你过去的这几年，神从你的老二的出生，一粒麦子的这种生命状态，让你从不情愿 到不得不去做，然后到现在甘心乐意觉得好的无比的去参与在神的工作里面，其实现在你还有一些成长和突破的空间，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我现在也是，因为你知道我的母亲现在每天跟我电话上提醒我的一件事，就是你要靠着主服侍主。这句话很奇妙啊，你要靠着主来服侍主，这是怎么去做呢？但是这的确是我们一生需要去学习的。这个过程里面，你跟你先生的婚姻关系，因为你跟神的关系的突破，有什么样的成长和改变吗？因为我知道你们原来两个人从因为我们上一期的故事已经采访过你们的恋爱扯到那个直接也就是属于 calling， 你知道吗？
对
到现在的这个成长改变，然后他是大人方面的特殊大人呢、啊，然后跟你的这一个婚姻关系，从你的角度，从你的生命转变的角度，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对，那个我跟我先生呢，其实是神的包办婚姻，我们就是神的 calling， 然后结婚的。其实我们两个人有很多方面相互还不太认识，忙到婚姻里在慢慢在磨合。
我和我先生一样，神的包办婚姻。
你说啊，如果不信主的时候一定是个女权主义者，你就说的没错。我当时心里就在暗笑，因为我和我先生其实在婚姻当中最大的冲突就是之前最大的冲突就是他认为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然后跟我说不要跟我来女权那一套，我就特别的生气，我觉得他思想特别的落后，不要跟我来大男子主义那一套。所以我们两个婚姻当中第一次吵架就是因为读到那个箴言智慧的妇人那次吵架，我们就觉得说那这个圣经里面这个智慧的妇人简直就是受剥削受欺压，先生什么也不做。其实我们俩婚姻当中所有的吵架吵到最后其实都是跟我们对信仰的认识是有关系的，但是也非常的神奇，就是神真的是对我们非常有耐心，神看着我们吵架很多的对我们的帮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帮助，我们也其实去上了很多的婚姻辅导的课程啊，包括孩童教养的课程，其实也是有婚姻改变开始。神也在我们的教会小组里面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起来学习关于婚姻的话题啊等等等等。但是呢确实也是老二给我们家有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就是爸爸特别怜惜这个老二，因为老二的缘故，所以爸爸其实更加的去愿意学习应该怎么样的去教养孩子，他也开始注意到就是自己可能会情绪急躁会发脾气，因为老二是一个个性上相对比较温和的孩子，爸爸就会在这个对照当中能够开始注意到那自己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就有意识的学着去控制自己的情绪等等等等。我呢其实一开始呢也是特别想去改变自己的先生，我就成天在他开始表示悔意的时候马上就补上两刀，就说你看你是这样那样的，你看你平时都没有注意到其实你这样，他那时候就会也挺后悔，哦，确实我是这样我是不该。但其实呢日子长了我发现我再补成刀其实也都没什么用，因为其实那是他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他的属灵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的，其实我再想怎么插一脚我都是插不进去，而且可能只会适得其反。所有的他的成长我觉得都是神亲自动工，是神亲自给他的话语，或者神通过什么样的一本属灵的书籍给他，甚至都不是我特意买给他的什么书特地捧到他面前让他看，那样是绝对不行的，那都是神完全是在他心里面做工的。那慢慢的话我们俩就开始有一些改变，包括一开始牧师来做婚姻辅导的时候，牧师跟我们说我们要相互顺服，后来我先生才跟我说他听到那句话非常生气，因为他觉得他不应该来顺服我，我顺服他是应该，他不应该来顺服我。但是到了后来他就觉得他自己的想法是有问题的，他开始慢慢愿意去有意识的实现相互顺服，但对他来说其实也非常的困难。那我很高兴就是他真的是不愿意跟我彼此顺服的时候他没有告诉我，他到后面他愿意顺服了他才跟我说，我也觉得特别美好，就是我们每次在教会侍奉完回家或者是一起查经回家开车的路上，我们就会借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聊天，那个时候是我们常常会有更加深入的对我们婚姻关系有一个反省，你相互沟通的一个过程。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当我们的整个谈话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基调就变了，我们每个人的姿态每个人的态度都变了，因为我跟他 关系其实最大的一个改善是有那么半年的时间，我们每天就是孩子在睡觉以后我们俩在一起读经祷告，然后我们俩在交谈关于婚姻的关系，那个是在我们婚姻特别低的一个低点，但是经过那么的半年，然后我们的婚姻就慢慢开始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实际上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一直这样做，但是我们后来还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吧就没有继续，但那个确实是非常明显对我们有一个帮助。
今天节目的时间很快结束了，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的请杰西和我们分享他生命当中上帝的作为，他不能但是神能。我是林征儿，
我是杰西，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主耶稣，我感谢你灰尘中将我拣选，蓦然回首，为你使我迷有良伴，路径地满神恩，只有平安充盈喜甜，我虽软弱，你能力加添。主耶稣，我恳求你赏赐我一双灵眼，让我看见每天都是你的恩典。虽然未曾花香长满，哪怕荆棘危险，忘记背后我努力面前，纵然泪流满面，高过我的意义。